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圆，我是朱文萌，
我是卢佳，大家好。
卢佳，我们至少过去这些日子来啊，我们节目的开场白的废话是越来越短了，对不对？
越来越短了，是吧？
我们很久以前的节目，尤其我跟小贝在做节目的时候，那等到扯到正题的时候，已经快没时间了。
这个正题只要一分钟总结一下就可以。
我们现在茶声尽致，直截了当，是不是？耶稣进了店，赶出里头做买卖的人，哎，就直接进入情况。
这可能跟蒙哥写高考作文有关的。
就这蒙哥写高考作文的事情，你们怎么光在这边给我露底哈？
被规范了嘛，是吧？
这个耶稣进了殿，赶出里头做买卖的人。上一次我们讲了，要是我们的话呢，老驴子早就跟耶稣说别进去了。你
对啊，就直接找那两个最大的法利赛人祭司长唠唠。
是啊，这明知不可而为之，是吧？莫非孔老夫子的想法还和耶稣不谋而合？这肯定。从前赶过店里面这些做买卖的人，现在回来不是跟从前一模一样吗？
这说明人的毛病就是这样，被赶过一次马上又回去了，赶过一次又回去了，很快一年能回三回呢。
那既然如此，我们能不能从里面找到什么啊比较积极的意义呢？陆家给我们念念看看。
耶稣进了店，赶出里头做买卖的人。对他们说，经上说，我的店必做祷告的店，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了。耶稣天天在殿里教训人，祭司长和文士与百姓的尊长都想要杀他，但寻不出法子来，因为百姓都侧耳听他。有一天耶稣在殿里教训百姓，讲福音的时候，
好，咱们就先留在这里吧。你觉得这里面圣殿跟讲难听点简直就是像扫厕所一样，是不是？怎么扫了一次又脏了，扫了一次又脏，这回来的时候不比以前还麻烦。祭司长、文士、百姓的尊长干什么？
都想要
杀他。你越清这个圣殿呢，你的敌人越统一战线。这事儿到底是有什么好处啊？难道就是按点上班，是不是？主说要清理他的圣殿，他就每次就去清理他的圣殿，尽职就好了，是这样子吗？还是还有别的意思在里边呢？
百姓，别的意思在里面。好，耶稣不是因为这些人想要杀他，他就不去了。
是啊，我知道他很勇敢，我没那么勇敢。
对。
然后在人看起来，他的脸皮特厚，是不是？
嗯。
你别看他谦谦和和的骑着驴驹进来，这骑着驴驹进城啊，那简直就是骑着老虎进殿的。
表面看不出，其实好像挺有能耐的。
对呀、啊，人家杀他，
他该做什么？他造
人家拿他没办法，他硬是这个把圣殿搞了个啊，从祭司长、文士看着那是天下大乱了。
是的，
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各种体系以及各种得财力的门路呢，现在全给你搞惨。
得财力的门路基本上就是今天又很煞风景了，哎呀，明天要重新摆过。一团乱。
对呀，你说这事儿，难道我们去做的时候就是守律法或者替天行道的心情去做吗？还是怎么样？这个牵涉到我们，尤其我正在跟各自讨论啊， 一点面教，一点面笑能使全团发起来。
嗯，这个时候感觉已经不是，他已经发起来了，这个时候已经发了。
我知道，那怎么办呢？那怎么办呢？假如他这样做，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这样做呢？
主耶稣这么说不是要笑的吗？他的脚中行吗？
对啊，进去这么一句话，没人拿你有办法，也不能驳倒你，对不对？经上说我的殿必做祷告的殿，你们倒使他成了贼窝了。当然引起了教会里面祷告时间很、
嗯、所以正是因为这样、所以神就要废掉这个殿，他就要废了这个殿。
哎，那神还没废的时候你要不要进去？
他其实是看重百姓这些人嘛，要不然他就在前面不会哭啊、
哦、对这里边所讲的，这一下子就给你找到重点了，路加。哎呀，从十九章到二十章，十九章的最后和二十章的开头。
对。
哎呀，你敢你杀，你们不高兴，是不是、
嗯？
你们不高兴，但是谁喜欢听他？
百姓
刺耳听他、嗯。哎，你别看这个圣殿的问题啊，年年是一样，可是里边的百姓一样不一样啊？
百姓还是有耳朵哈。
啊，不但百姓有耳朵，有大耳朵，有小耳朵，有旧耳朵，有新耳朵，有猫耳朵。哎，猫耳朵是一种食物是吧？
对，我有吃过。四川同学他有一天跑到店上说：“哎，我说你买回来这啥膨化食品？”他说：“猫耳朵。嗯”猫耳朵，他说长得像猫耳朵，你看弯弯的，像不像猫？尖尖的一个头。
其实你去赶这个店呢、啊，那主耶稣当然知道这问题是不对，嗯、这问题是解决不了。明年来照赶，后年的生意可能做得更大。他整个的目的不是为了保持一个店，这事儿是没用的啊！哎，但是这样子做了之后呢，
嗯，
他要在店里面干什么？教训百姓。
对，他是为了里面这一群人，有些人他是不听，那不管，那我讲给那些愿意听的。
哎，但这里面就有讲究了。
嗯，
我是可以为着这些百姓来，我要这些百姓听。可是看起来好像主耶稣拒绝在一个。一边做买卖一边传福音的地方，在这你站左边我站右边，你做你的买卖，我讲我的福音啊，看谁生意好。主耶稣拒绝这样做。
嗯，
那这东西我们再讨论下去就开始比较伤感情了。
嗯，就是反目是吧？
为了百姓的好处，你要人家听清楚你的教训，你必须把神所认为这些贼窝的啊，做买卖的呢，
拒绝
你要给他清楚干净才行。
嗯，
你几乎也可以说，主耶稣之所以要清理这个殿，那不只是为我父的殿心里焦急从如同，更是为了要清理一个台子出来，好让在他的面前的百姓啊，好像当年哎带他们上那个小山头开始宣讲天国的八福一样。
嗯，
这里边百姓就看得很清楚。你想想看，当初啊，耶稣见到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啊，门徒到他跟前来，往那一坐呢，旁边有卖冰水的，是不是？有卖小吃的。嗯、主耶稣一边在那讲呢，旁边那些摊贩一边在那吆喝，是吧？大家手里面还吃着薯条、可乐，那行吗？哎。这天国的福音，所谓福音啊，那就是从天上来的，在这个世界上的必须要让百姓能够看得明白听得明白。
嗯，
你说主耶稣亲自讲道，难道百姓还要听不明白呢？哎，难说。
前面你看到就是说原本在殿里服侍的这群人，个个都是尊长啊、文士啊、祭司啊，个个都是同意允许容让这种交易买卖出现在他们的店里面，各个都是站在那里。
你这话再讲下去呢，我就跟你说，这个话题是越来越尖锐的。你的意思就是说，一个教会啊，假如他已经有很明显的问题存在那里的话呢，那肯定跟负责的人包庇他、容让他有直接的关系，对不对？
是。
嗯，明明在那儿，你怎么容让他呢？
这个还是蛮多的啦，譬如说卖产品的，
卖产品的，
是啊，
传销的，啊，
不是传销，传销现在都是被控制起来了，还不一定在教会。他就是说，他这种直销的，啊，卖毛绒药物啊、保健品啊、化妆品啊，类似这样子的。
哦，你们现在传销跟直销，哎呦，我自己都做了节目，现在又忘了，两个事情不一样是吧？
卖保险的可能也会有，因为他们有一定的业务的。 要求嘛，他可能会私底下找弟兄姐妹问问他有没有这样的需要啊，来买一下啊，是不是？
嗯嗯，
对
嗯，那这都算是做买卖的人，这除了卖世界上的这些东西之外，还有什么算是做买卖的人呢？你做买卖的，你要是不把它清干净，你在教会里边，老百姓听不清楚你的教训的。还有什么东西算是做买卖的？
做买卖跟神做买卖。
哦，跟神做买卖，怎么叫做跟神做买卖？
今天让我赚10万，我明天奉献多少、嗯？或者经历一些大困难、困苦啊？他主啊、嗯，你让我再怎么样，我就一辈子跟随你了。等病好了，哎，他就说，哎，主啊，我还是需要啊、哦，家里有需要，是吧？我再拖2年。
嗯
赖皮一下，交易一下。
那这个当然是难免了，人之常情，对不对？你也不能说，哎，有什么好处才信耶稣，这事情是错的，对不对？因为这个信耶稣当然是神有一些好东西要给我们，嗯、啊，只是说，有没有可能是从教导上来讲呢？这个天国就越来越模糊了啊，地上的事儿呢、嗯，有什么好处呢？那就是越来越重要了。
嗯，
这个做买卖的教训，做买卖的分析，大家都是一种做买卖的观念，就是说基督徒活着干什么、
嗯、
啊，本来我没信主的时候呢，好像还想说，哎呦，你们这样子这个为了好处信耶稣很势利，那是信了主之后呢，这事儿呢好像越来越那个了。
是啊，这也是后来信耶稣就是说对下一代的孩子的影响哈、哦、就能很看得出来、
嗯、
孩子的眼里面看、嗯，就是说爸妈信耶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行为啊、
哎、
生活
啊，爸妈就是做买卖，所以就算他自己不做买卖，他要替孩子有个好打算，对吧、
嗯、
那在家里边是这样，在教会里边的哥哥姐姐难道不也是这样子吗？整个教会难道没有在这个世界上做买卖的风气吗？
嗯，
嗯，就做买卖的人和什么样的人是绝对是成为对比的，那就是出了营外救了他去，在这个世界上有穷乏患难，
是愿意舍己的，
真的是在世界上一无所有，倾心跟随主的。
嗯，
当然你说神把我们摆在一个时代，哎，这个时代的好像，固然有它的危险性嘛。当然你说现在你中国家家户户也都有抽水马桶啦，对不对？这个问题简直就是讲起来会笑啦。但是好多年以前这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呐、啊。是不是？
对，
汽车啊，洋房啊，哎呦！
我是不敢想，10年前也不敢想。我上大学的时候哪里敢想？
嗯、现在是越来越不一样了、
嗯。
但是这个不一样下去之后，什么是基督徒？哦，我们那个形象就天比天模糊。
是，现在我们这个做生意的心啊，在我们高中生的里面就有了。一到暑假干什么去？
嗯、
打工，赚点零花钱。
嗯
嗯啊，这
世界上人这么多嘛，那就是干什么？人多就是好机会呀、啊哎。
就是这个钱对他来说，爸爸给的已经不够用了，所以他需要挣一点外快嘛，这样就可以。
你搞不太清楚到底我们是应该得人如得鱼一样，还是得鱼如得人一样，我就不知道。
这是挺难的。
嗯。
甚至有时候家长还鼓励他嘛，真的，一个孩子如果找一份工作，啊，
嗯、
无论是在上大学还是大学毕业了，
嗯、
暑期工也好。
嗯
聚会有没有不是最重要的啊、
嗯、
但去体验社会反而觉得他有所历练，
体验社会
他有所历练，
体验
反而觉得
教会
嘛，反正你也知道了，从小长大了是吧，教会是这什么样、
嗯、
你也都明白，到后来吸引他把他吸引走的都是社会上的很多东西，嗯，就从小在教会里长大的这些孩子对于教会的依赖程度或者依恋程度或者喜爱程度、
嗯
越来越降低、
嗯、
而世界上就是一个大万花筒啊、
嗯、
越来越灿烂、
嗯、那你觉得你现在做工是不是应该先赶出店里面做买卖的爸妈哈，好好的做进去
我没有啦，我就是真心做，让他们知道我真心做。
对，你难道不会有这个感慨吗？你可以做年轻人，可是除非你能够把他这个做爸妈的从他们心里面赶出去、嗯、让他们知道哪个不是、嗯、
爸妈就是在做买卖吗？
是啊，他爸妈就是在做生意要发达。我不是说这东西不好不对，但是你晓得吗？这个和圣经里面所讲的神给我们的榜样真的是两回事啊！你一直给小孩子这种成功发财的，不是神学了，那就是榜样了。你讲的再好听也没用、
嗯，
那你找谁来做他们的老师，教你的孩子？那个孩子不容易的。
是的，
所以你看看这个但以理他们啊，那不是都是到以色列灭国的时候那些高干子弟腐败的官二代吗？
嗯，
要不然他们怎么可能就被选上？他们要是街上的小乞丐，巴比伦的大将军哪里会慧眼识英雄啊？啊，
肯定是有关系才能进去。
肯定都是这种对不对？养得肥肥的这种。
是啊。
大家都饿，你们还有的吃的。
基因也比较好，
啊、
相貌也比较好。
嗯、这是什么什么高富帅是不是？
对对对。高富
白富美。
对，蒙哥学了不少。
最近咱们有小姐妹替我恶补的。那你除非把那个耶路撒冷的城给他拆了，
嗯，
把他们的爸妈都给废了，管他是薄的是厚的，是不是？你都给他关了啊，那他的孩子呢、嗯、才有可能。但现在没用，你爸妈被关，孩子早就送到国外去了。
送国外就是希望，我巴不得他送出去。
这赶出店里面做买卖的，你要教训你的下一代，他的爸妈那个买卖榜样啊，那个在世界上过好日子的心啊，那个不可动摇，你简直就是，你觉得你在这些孩子身上是白费时间。在教会来说难道不是一样的？现在人家为什么不会进到教会来？为什么教会里这么软弱？一个很大很大的原因，可以说是第一原因，就是整个教会里边的就看不见那种，你除了他看见有些亲心爱主的老姐妹啊，早上祷告到处关心人之外，你就看不见从前那种强壮的基督徒的榜样，对不对？活在世上是为了什么？这事儿咱也没见过，但是他们那些人我们是稍微认识点。从前解放初期甚至文革之后，那些强壮的基督徒啊，那为主舍命的那个心呢、啊、对不对？你今天在教会里面哪里找得到？
找不到。
你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越是站在教会里边教导，你那个百姓越听不清楚。就像传福音那个人还听得清楚，一带到教会来他听不清楚了。
嗯，
你要侧耳听他，还有好多好多别的声音呢。
是，
更不要说他有他的这个智慧型手机，是吧？
而且多数都是祭司长、文士和尊长。
嗯，
进去了他也会说：“哎，我跟着谁会比较靠谱？”那肯定是找祭司长、文士和尊长。这一来一教导，可能就是这个思想。
但是话虽然这样讲呢，咱们做工是不是还要做？是还要做，只是什么时候在什么环境之下，应该怎么做啊？是不是主耶稣讲的那个新酒要装在新皮袋里呢？是在可能的情况之下啊，值得考虑的一件事啊，这个只有留待各位看官啊自己去决定了。那蒙哥现在也是年纪比较大了，从前我们就像你这个年纪的时候，我们痛定思痛是决定新酒就装在新皮袋里就算了。
嗯，
因为我不能骑驴进教会，我也不能骑老虎进教会，我是谁，对不对？就算教会有这么多问题，主耶稣有没有吩咐你来清理这个教会呢？可能没有。因为你不是在位者，你更不是这个在位者的指导。年轻人进去掀桌子倒椅子，那你只是把教会弄得更乱。你抗议也没用，反叛也没用，好好做工也没用，到最后干脆就算了，另起炉灶。但是美国跟国内的环境又不一样，我们这里没人管你，你找个小店儿，你随便找个什么地方，你聚会就是了。那国内没这么方便了。
那要被举报，
被举报呢再说。可是你但要有个场地，人家相信你，人家愿意跟你在一起聚会。
对，现在人在越在这种大城市哈，或者是说现在这种，生活条件慢慢起色的这些中小型，哪怕是城镇哈，就是人因为这个金钱的问题哈，交易思想充斥在脑里面，就是吃过亏了啦，越来越不信任了，彼此真的很不信任。
对，
最近连师生关系，以前啊说是哎，老师就是两头燃烧的蜡烛哈、啊。我上学的时候还写老师就有奉献精神啊，陪你一直陪到啊放那个下课放学了，他还在为你补差，是不是？
现在的老师不是两头燃烧的蜡烛是什么？
现在很多，因为我昨天看到一个，
难道是吃饺子老虎吗？
可能就是说蛮多的经济成分掺入进去了。
哦，
要补课啊，那补课就
赚钱是不是？
对，很多孩子就必须得补课。
补
那你不参加补课，那老师对待你的态度是好是坏呢？就打一个问号了。
嗯，就想当年我们在台湾的时候，就是讲，那就是发这个升学财啊，
是教育也是一个发财的机会，现在蛮多。
嗯，这其实很像。你的圣殿成为贼窝啊，从前这个学校是中国的圣地啊，圣地成了补习班是吧？
嗯，也查出很多嘛，就是买卖啊，这种名额啊，进入什么名校啊，是不是被查了好多个校长？
你要是一边收钱呢，一边又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老百姓不会听你的。主耶稣如果不清理这个圣殿，百姓不会侧耳听他。你如果没有这个权柄，也没有这个负担，更没有这个功夫啊，去坦这趟浑水的话，那你要带起门徒来，带起百姓来，你就只有自己另外做工了。
嗯，
要不然人家没办法听你，听不清楚啊。所以这个路加啊，我觉得可能是一个重点啊。别看这个圣殿清了又脏，脏了又清啊，主耶稣做工还真的是。有他隐藏的目的在背后啊，
嗯，
那当然他一面这么说，他一面就已经讲了啊，你们拆毁这殿，对吧？这殿拆毁了没有？敌人还没拆呢，其实早就拆了，这已经是拆了又建，建了又拆的一个圣殿
啊。
那不单是从建筑物如今入他是贼窝，那早就已经不是他心意里的圣殿，
是。
这是不是属于神的？仍然是属于神的。他站在这里，他有一定的职分。他也不是在圣殿里面待下去就不走了，他就教训了这么五天，
然后就被抓了。
对，该说的还是要说，该做的还是要做。但是你说这样的原则啊，这样的干净利落，对不对？潇潇洒洒，一是一，二是二。对于我们今天年轻的做工的人啊，到底应该怎么办？尤其在国内那个环境呢，我还觉得真是不简单呐、
啊。好像也是摸着石头过河，只能是去尝试。
呀，你只能是去尝试。记得就是说，当然是我们讲的玩笑话，是骑着老虎进圣殿，但是你真的还是要骑着驴驹进城，谦谦和和的进去，有问题、再说，不能解决，那主也许会。给你另外一条路啊！不过我们一方面做工、一方面不能不面对这个感叹。我们常常觉得说，哎呀，新信主的人呐、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心愿呐、年轻人呢太爱世界啊。我们要晓得，这不单是这些人，那更是在他周围的那些祭司长、文士、他们的父母亲、教会里做买卖的人，他们活在这个环境里面。除非他们遇见一批比较强壮的勇士，要不然他自己很难做勇士。那我们是不是也应当为他们预备一块比较干净的园地啊，哪怕就是唱高调的园地啊，让百姓可以听清楚看清楚这个神在基督徒身上的心意是什么，神给我们的呼召是什么。这可能还是挺重要的啊。那这是耶稣怎么进殿清理圣殿，我们应当跟他们学的啊。心里面要知道为了这些百姓，又要知道是为了做工，让百姓可以侧耳听他啊。那你一面这么做呢啊，一面你的对头啊，不喜欢你这样做的人就会越来越统一战线，要预备抓你了。所以到了二十章第一节讲福音的时候，有一天耶稣在殿里教训百姓、讲福音的时候，谁就来了？祭司长
和
文
士
并长老就上前来了。但是这些东西我们就等到下回再谈了。
好的。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 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